西我就上去西，因为他晓得怎么样，神的应许说要赐给他这个牛奶隐秘之地，就赐给他的后裔，他的应许之地跟他的应许要完全实现。他对神有这样子的信心的时候，他就柔和在神的面前，能够往东往西随意照着神的带领。如果我们肯受安慰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柔和，那柔和会带出一个结果是什么？温柔的人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这个地土要怎么样看呢？诗篇十六篇讲到说，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啊。那讲到什么？神给我们的意象，神给我们的产业啊。那我不晓得，我相信来到这个营会的弟兄姐妹心里有一个这样子的期待，就是我们要被主使用，让我们一生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。无论是这个在我们自己工作的岗位上面，或者有一天神要拣选我们成为一个全时间传道的人，或者回到我们的家乡，或者到世界各地去，我们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意向在我们的里面。但是这个意向怎么样临到我们呢？当我们心里面柔和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就将他的应许说必承受地土的这一块地土就量给我们了。 OK，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，你要有一个对神这样子柔和开放的一个心在那里。那许多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到就是说神的带领的时候，那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个困难，就是我怎么晓得神要我做什么？我怎么晓得说神是要我念神学院，还是要我代职侍奉，还是要我怎么样？但是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到，就是说只要我们愿意在神面前，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，我们柔和在他面前的时候，神会把这个意象、他的呼召、他的差遣会临到我们的。那要紧的是我们是不是柔和在他的面前。 OK，接下来第四个福讲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这个义是什么义呢？这个义是什么义？饥渴慕义，这个是神的义啊，是渴慕神的义，渴慕神的义。那诗篇讲到说，我们渴慕神，渴慕来到神的面前，如鹿什么？渴慕溪水哈。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我很喜欢哈，他讲到说，神啊，啊，你是我的神，啊，我要切切的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，这是一种渴慕神自己。保罗他自己的话说怎么样？他看万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或要得着基督，要得着他的那一个部分。那当我们有一个神给我们一个使命在那里要我们去完成的时候，那我们会有一个渴慕，就是要让神的义、神义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，那个能力、传福音的能力、生命的能力、各方面的能力在义的生命里面向我们彰显，带出这样的渴慕来。所以一个有神的意象的人的时候，有那个承受地土的这个意象的人的时候，神会把一个渴慕的心赐给我们。许多时候我们渴慕不起来，我们晓得要追求要干什么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意向。但是那个意向、那个使命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去追求，我们读经祷告就不一样了。因为我们发现说，前面我们看到我们是一无所事、一无所能、一无所有，但是神把这样子一个托付、一个意向、一个使命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开始怎么样去渴慕了。渴慕到一个地步，如果神没有给我们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往前走。这样的时候，这就是这里面讲到的饥渴慕义的这种心情。这样的人会有一个结果是什么呀？他们必得饱足，他们必得饱足。想想看，我们自己灵修的生活，我们读经的生活，我们聚会的生活，我们是不是有真正的饱足，灵里面的饱足在那里呢？如果没有，你可以从这几个福里面你可以来看你是不是那样渴慕。那如果你没有这样渴慕， 你是不是有一个神给你的意象。 OK， 所以你就看到这是一条路在那里，有没有？当你虚心的时候，你就怎么样，你就往这一条路开始走，然后你会看到你自己的绝望，并且在神那里找到一个盼望，以至于你得到安慰。你得到安慰以后，你就有一个柔和的心在神面前，神就把他的意象给你，你就渴慕他的意，神就使你饱足了。这前四个福我们看到是讲到我们的心灵转向神的时候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开始的一个改变在那里。一旦你虚心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在我们的里面那个义的生命就开始在改变我们。其实我们讲这个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讲到说悔改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讲说啊，你要悔改悔改，我们常常想的是罪啊，你要认罪啊，你悔改，你要承认你是一个罪人。但是悔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，就是什么？转向，转向。在诗篇里面讲到说，你们要回转，你们要回转，就是什么？把偏离神的那个心重新再回转到神的面前，这个就是悔改。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虚心的一个开始，转向神。任何的时候我们偏离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转向神。那当你开始你的心转向神，你渴慕神的时候，神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在那里改变，不断的在那里改变，到一个地步神的义成为我们的满足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我们有神义的性情跟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么后四个福就会看到这个性情带出来的一个改变啊，这个改变。好，前四个福我们都看到内心里面我们转向神，内在生命的一个改变。后四个福你看到什么？第一个福看到什么？连续人的人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是这个人先蒙连续呢，还是他连续人以后再得到连续？先连续人，那他怎么能够连续人呢？前面四个福没有错，前面四个福使他有一个义的生命在那里面的时候，当他看到有一些人他的光景跟他自己一样，过去的光景一样，在那里哀痛的时候，他就用神的话去连续人，去安慰人。他晓得别的东西都没有用了， OK， 他就用神的话， OK， 他就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。但是当他继续的去连续人的时候，他也就怎么样，继续的蒙神的连续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生命啊。你晓不晓得，就是如果不是生命的话，你给人你就怎么样，你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是生命的话怎么样，你越给越多，这就是生命。 OK， 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跟神连接在一起，那么我们不断一手给一手怎么样，一手得，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流通的管道，生命流通的管道。那我们怎么得呢？我们在前面的那个四福里面，我们的心转向神，神就把义的生命给我们，我们就成为连续人的人。我们越连续人，神的生命又继续在我们里面又临到我们，我们就成为一个死也继续存到蒙神连续的人。那这就是福音啊。福音不是说好哪一天我信了主，我成为信徒以后，我就开始成为帮助别人的人。有人很怕受洗啊，你晓不晓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受洗的时候，我反正我也是信徒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这个来聚会啊，有人关心我啊，每一次到受洗以前的时候就有人请吃饭啊，干什么啊，那什么事情要找工作要搬家干什么，都有很多人帮助，很好，对不对？那你想要受洗怎么样，从此以后要成为什么帮助别人的角色一互换，就是说还是怎么样继续接受人家的帮助比较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另外有一种人啊，在团契里面是怎么样，他永远做一个指导者哈、啊、他来到这个团契就来看到说，哎，这个团契有没有可以我做的事情啊，他总是要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人。但是其实从连续的人的有福的，他们因为他们闭门连续来看，都不符合属灵的一个生命的律。属灵的生命的律是什么？不是 我是一个可以帮助别人，所以我不断的帮助人，也不是说我是一个需要帮助人，我不断的得到帮助，而是什么？我一面帮助别人，因为神给我的恩典，所以我可以帮助人，我也一面我需要继续神的怜悯、神的帮助、神生命的能力继续不断的在我面，所以我会一直持守在什么，紧紧的渴慕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早上学的这个灵修生活，也是继续让我们一直在神的里面。他不是说啊，我一直在基督里面很好，我还要怎么样？从那里面，我还要从这里的得到，我要给出去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能连续。这是一个属灵的循环里。然后我们看到下一个福，当你是一个连续人的人的时候，你得到神的连续，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清新的人。什么叫做清新呢？有时候我们讲到清新，就是啊，是不是一个纯洁的心啊，一个很单纯的心？其实这个文字也限制了它的意思啊。那我们看后面的这个福哈、啊，可能会比较容易明白。他说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那这个必得见神，不是说看见神的这个形象和样式，而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。比如说像摩西来讲，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就怎么样？他跟神在西南山，他跟神面对面谈话。那他有没有见到神？他有也没有哈。他的见到不是那个肉眼看到，而是什么？他来到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他后来要求说，神把他的荣光显给他看的时候，神说不能，你见到我的，没有人能够见到面，见到面必定要死。所以他没有见到神的面，但是他却是来到神的面前。好 ，OK， 那所以我们讲说必得见神，是指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，好像希伯来书讲到的，来到神的面前。那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，那你什么时候祷告的时候，你觉得你想要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没有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？每一次一祷告啊，某一个人就出现在你的心里面啊，你想到他你就怎么样，你就生气啊，你就想到他就是你就祷告说，上帝啊，你这个给他一些刑罚干什么，你叫他这个怎么样怎么样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我希望你们没有哈、啊、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子，有时候是我们很讨厌的人，甚至我们恨的人，我们不能饶恕的人，有时候是我们很好的朋友，但是怎么样，他比我们好，我们嫉妒他。所以我们每一次一祷告的时候，这个哎，我们就想要说，上帝，我为什么没有跟他那么好啊，没有像他那么好，或干什么，我们为什么不像他那么会唱诗，会讲道，会干什么。那有时候不一定是这个人有跟我们有什么瓜葛，但是我们会因为这个人的缘故，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好像就有一个什么东西在我跟神之间挡在那里，那这就是什么？不清心啊，这就是不清心啊。什么是清心呢？清心就是什么？神跟你当中没有任何的事情。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清心的人呢？如果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得到满足，你是一个蒙神连续的人，你就可以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清心的人。当你清心在神面前的时候，你就成为怎么样？你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一点拦阻都没有。你可以轻看人对你的批评，好像远弟兄讲到的哈，他可以，为什么他可以不 care 人家讲到说，哎呀，你是想要这个沾基督教的好处，你是走投无路，他为什么可以不 care？ 不是说他有光圈啊，不是说他度量比我们还大，没有，乃是他在神面前是一个蒙连续的人。什么时候我们不能清心的时候，我们求神怜悯，让神的怜悯继续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。下一个福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一个能够来到神面前坦然无惧，没有拦阻，在神跟人中间没有任何拦阻的人， 他就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。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我们生命的一个光景，讲到我们原来是怎么样，浮在罪恶的里面，对不对？在这个虚空这个世界的里面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的缘故，拆毁了我们与神之间什么隔断的墙。所以这个墙挪掉以后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亲近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成为一个什么，耶稣基督的宝血不但拆毁了人与神之间隔断的墙，也拆毁了什么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，使我们能够与人和好，并且我们可以向远处的人传什么和平的福音。你看到没有？你如何成为一个和平之子呢？你如何能够成为和平之子呢？你必须要能够在神跟人之间，在你跟神之间是一个清新的人，是一个和好的人。相对的，你跟人和好的时候，你也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。 OK， 再往后看哈，我们看到这个五章24节讲到说，你如果向你弟兄怀怨的时候，你到坛前去献祭的时候，你要给他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跟弟兄和好，然后再来献祭。献祭是讲到什么？人跟神之间的和好。但是有那个瓜葛在那里的时候，你没有去面对，你就没有办法。 OK， 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和平之子，你要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必须要跟人和好。所以在主导文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，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掉人的债。这一节后面有一个解释，就是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是又是另外一个属灵的理。你跟人和好，你就跟神和好；你跟人不和好，神的饶恕不能临到你，你也就跟神不能和好。你这个你不能给，你不能和好，你不能跟人家握手，你这只手就不能握；你这只手可以握，你就这只手握；你这只手可以握，这只手就可以握。又继续循环在那里。在这也就是在马太福音18章讲到饶恕的比喻的时候，为什么那个人欠1000万银子，欠王1000万银子的，后来王免了他的债，但是他因为这个20两银子的缘故，10两银子的缘故怎么样？他把那个人下在牢里，他的同伴，然后怎么样？这个王就把他又交给掌刑的人。什么叫做掌刑的人？掌刑就是讨债的人。换句话讲，他的债务又重新再背起来了。什么时候我们不愿意跟人和好，我们不愿意饶恕的时候，这个恩典这边不愿意和好，这个就不能握住。那么原来神所赦免的那一些债，那一些又背在我们的身上了，以至于我们继续我们的生命又停留在一个孤寂的里面。但是什么时候你这里和好了，神继续的和好就继续领导我们，这就是福音了，这就是福音。我们如果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没有办法饶恕人，靠着神给我们的饶恕的福音、饶恕的能力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饶恕人，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王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成为什么？和平之子，对不对？我们成为神的儿子。那讲到神儿子和平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圣诞节啊，那个常常会唱这个以赛亚书9章6节哈，这个他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，我们就是什么？和平之子。OK。那我们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往后我们看，当耶稣基督的生命，那个义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最后一个福讲到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哎，这里这个语气跟前面有一点不太一样哈，为什么前面都是福啊福啊福啊，为什么这里讲到说 为义受逼迫呢？什么叫做为义受逼迫？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看，当他顺服天父的旨意的时候，他受很多的苦在那里。 OK， 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看起来就是一个受苦的道路，就是一个受逼迫的道路。那问题不是在于耶稣所传的福音本身，而是什么？这个世界对于福音、对于神是一个抵挡的一个态度。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哈，比如说我们晓得耶稣所传的福音是和平的福音，对不对？他是和平的君王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会碰到一个这样子的难处是什么？就是很多人批评基督教说，哎呀，你们的传的基督教很这个很霸道啊，很霸道。为什么只能够相信你？我们大家都觉得说啊，基督教也好，佛教也好，什么教也好，这个什么宗教都是劝人为善，都是很好啊。你们就说只能信你的，其他的不能信啊，你们很霸道啊。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哈，讲到就是说这个莫想我来什么。我来，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要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哎，问题在哪里？和平的福音为什么会使地上动刀兵呢？我们本来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跟我们的这个朋友，我们这些哥们啊，很好，对不对？那哎，你信主了以后啊，你很热心说，哎，来来来，有好消息晚会有什么？他说你会发现说好像生疏了，有一些人生疏了，你的亲人，你的很要好的朋友，你的一些死党，觉得说你这个人变了，我不再跟你来往，生疏了。 OK， 是不是福音本身的问题？不是福音本身的问题，而是福音跟这个世界本身是一个敌对的一个关系。世界受不了神的国临到我们，所以就带出一个反弹来。我听到一个这样子的见证，一个年轻的小孩，大概二十来岁左右，他在家里面他是独子，他不但是独子，还是独孙呐、啊，是独孙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祖父母只生一个儿子，就是他的父亲。这个父亲下来又是一个儿子，独孙呐、啊，啊。单传的 OK， 然后这个他的祖父很早过世，所以是祖母带着这个独子养大了，然后这个独子又再生一个独孙下来。那你晓得他有好几个姐妹啊，就是他一个是儿子啊。那这个小孩，你说他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幸福不幸福？他是小霸王啊，什么事情不听他的，哎，老爸撑腰啊，老爸也要修理他的时候不行啊，祖母怎么样？哦，这个太上皇啊，这个一出面什么事情都没有。这个小孩其实在这样家庭里面是怎么样，会一定会被宠坏的。果然我听到了这个见证，这个年轻人从小到大被宠坏，十几岁学校就不念了，就去耍流氓干嘛，什么事情什么坏事，年纪轻轻什么坏事都做过，连杀人都干过，什么坏事都做过。有一天这个小孩信主了，怎么信主过程蛮复杂的。那但是我记得他自己讲到他自己见证的时候，是他要奉献自己做传道人的时候，他说当他信主以后啊，刚开始的时候家人觉得蛮好的，因为这个人怎么样，信主了以后生命改变了，不再花天酒地，不再作奸犯科，不再做那些他过去所做的这些恶事，但是他也不再在家里面做这个他这个长孙这个独孙要做的事情，就是什么拜祖宗献这个祭祖的这些事情。这件事情他的父亲不允许，他的祖母也不允许，所以就怎么样，就说你如果 不做什么，你就不能什么什么什么，用硬的来了，硬的没有用。这个小孩信得很坚定，说我一定要信耶稣，我信耶稣我就不能拜祖宗什么什么。好，软的来了，要如果你要怎么样，到一个地步啊，他自己做见证说，他的祖母跪下来求他，说你再回去做那些所有的恶事，我们都不再管你了，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你不信耶稣。哇，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非常震撼。这个小孩后来因为继续要信耶稣，不但要信耶稣，他要去念神学院做传道人，这个家跟他断绝关系，五六年以后才重新回到家里面，才被他的家人所接纳。你看到没有，他信耶稣以后，他是成为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，不是他做了什么事情他的家人不能容他，而是他有神的生命在他的里面的时候，这个世界跟福音是一个敌对的世界，以至于他的生命本身跟这个世界产生一个对抗在那里。他为了这样子的缘故，他受逼迫。其实这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的福音，他自己为什么要受苦受难走上十字架的道路，因为这个罪恶的世界容纳不了神的国领导，以至于有一个敌对的势力在那里。但是圣经上耶稣的话说，当你为义受逼迫的时候，人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福了。为什么有福？天国是他们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不是说这些逼迫的事情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，而是说当你发现说你就是单单纯纯的来相信耶稣，来依靠神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在那里面改变，改变到一个地步，不是你做什么，而是你这个生命本身所带出来的那个和平的福音，和平生命的力量在你里面，以至于你为了这个缘故你受到逼迫的时候，换句话讲，你什么时候受到逼迫，就什么时候证明什么，神义的生命已经临到你了。那么你就欢喜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从前你是渴慕神的义，现在神的义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了，所以你看到你的生命改变了。 OK， 我想我们如果再用一个我们可以了解的一个这个，比如说我们来到美国这个地方，那我们在这里工作，我们在这里求学，我们在这里工作，然后慢慢我们有身份啊，有这个 PR， 然后我们有这个公民权啊，这个身份，那就是意思就是说，当你拥有了这个生命的时候，可能就是有一些事情是这个还是一样的，但是所不同的是，你这个生命的本质，你有的时候，哎，你那一天宣誓的时候，其实宣誓前一天跟怎么样，往后一天完全是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宣誓的时候你很高兴，为什么？你有的那个美国公民权的身份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是这个是很高兴的事，但是有时候你如果觉得你很珍惜这个你所誓的是什么的时候，你会很快乐。但是今天我们讲到登山宝训，讲到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有福了，不是讲到你宣誓的那一刻，而是看到什么，你有一个你的一个公民权，是什么公民权？神国的公民权，是神国的公民权。所以什么时候你逼迫，你受为着义受逼迫，你为耶稣受苦的时候，你欢喜高兴，因为你晓得你是真真实实的有那一张纸在你的生命的里面，保罗的话说是刻在你心板的那一张图画在你的里面。 OK， 好，我们来把这个八福做一个总结。我们看到前四福讲到的是什么？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个动态的一个改变。后四福就是这个动态的改变带出来的生命影响到我们的生活，影响到我们说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晓得我们有一个为义受逼迫的生命。往后我们看到在二十节里面告诉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义是什么义？神的义，对不对？那五章二十节里面另外讲到两种义，是什么义？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 门徒的义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我们来看这三个义的关系。什么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？就是自己的努力要达到律法的要求，这是自己的义。OK， 自我为义。OK， 那么门徒的义是什么？门徒的义是，当我们讲到说我们渴慕神的义的时候，神的义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就有一个门徒的义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个义必须要高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？是自我的一个努力。但是门徒的义是神赐给我们生命的一个义。那这个义先是什么？是神的义，是什么？是一个礼物，对不对？但这个礼物临到我们的以后，我们看到会有一个结果，就是我们活出这个义来，就是门徒的义临到我们。所以先是神的义临到我们，后是什么？这个义也成为对每一个门徒的一个要求。但这个要求不是我们自己去做的，而是神的义使我们做到的。所以我们信了以后，神的义临到我们，我们就会朝着这个义来活出来，来彰显出来。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我们在这里学习很多，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八福里面，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那我们要来钉死，对不对？学远志明，要左边钉个钉子，右边钉个钉子，脚再钉。那怎么钉呢？从这八个福里面来钉。我们看到，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不连续人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要来看到说我们有没有蒙到神的连续，就从这个福里面来看。我们看到说我们不能饶恕人的时候，那我们就看说清心的人有福的，我们是不是在人跟神之间那个东西要拿掉。那我们如果觉得不够渴慕的时候，好像冷淡，好像退后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要看什么，我们是不是有饥渴慕义在那里。 OK， 那我们觉得看到我们老是在犯一些错，得罪神的事情，然后我们不会难过，那我们觉得这不对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怎么痛恨罪在我们的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有一个圣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那么我们就读到这里说，应该是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哀痛的人才对的。所以没有哀痛的时候，我们就从这八福里面照到我们的里面，看到我们属灵的光景。那什么时候看到的时候，是要叫我们怎样虚心，就是什么回转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这个八福可以在我们一生的里面，使神的福音、神的生命、神的义不断地临到我们。因为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个生命、离开这个义，没有在那个里面的时候，这个八福就像一个光照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能够回转来归向他。 OK， 所以我们把它背下来，我们把它背下来，背下来以后，我们就不断地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，看我们是不是在那个。我们不是说背了以后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我们背了以后，这些话就常常在我们心里面，使神的光能够不断地临到我们。那神的光临到我们以后，也就是神的义临到我们。我们看后面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不但神的光临到我们，我们也可以把神的光照出来。 OK， 好，这就是，那我要用几个图画哈，来给你们做这个总结哈。尼多生弟兄在讲到这个后面爱仇敌的这一段的时候，他讲到这一段经文是讲到基督徒的一个反应。什么叫做基督徒一个反应？就是说如果有人伤害我们啊，那有人骂我们，那如果我不是基督徒的话，我会怎么样？我会骂回去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有人打我左脸，我就打他右脸，以牙还牙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是基督徒的话，就是怎么样？爱你的仇敌，为你的仇敌祷告。有人打你左脸，你就右脸给他打；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走那样。那什么时候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不愿意走第二里路的时候，就是你的生命有问题，你需要回转，你的反应。但是什么时候你反应对了，就是你为义受逼迫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就是一个正常 的生命在你里面彰显的一个状况。透过神的话，我们看到这些反应啊。我们的生命的里面，当神的义在我们里面以后，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。如果这里有一个什么东西进入这个魔术的机器啊，好像这个图画啊，看得清楚吗？可以 ，OK。这个小矮人在这边哈，把它翻过来好了 ，OK。他放一个这个东西，好像什么呢？看得清楚吗？好像是一个断面，对不对？它出来一个什么？陀螺。那这个断面把它转一圈就成一个陀螺，对不对？一个 section 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放一个一半的东西，这也是一半嘛，那这连起来就是一个圆的，然后就变成什么？鸵鸟蛋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呢 ？section 啊？不晓得，你猜猜看啊？如果另外一半再过来是什么？这样子再这样，那是什么？一个碗的断面啊？那可能我不晓得哈，它没有画出来，可能这里就是一个碗。你放什么进去，出来就是什么。OK， 那这个是图形啊。如果我们放另外一个东西进去，考一考你们好了。如果我的这个机器的方形是什么？这看得清楚吧 ？x 平方，对不对？好，假设这个机器放了进去，那很简单了、啊、哈。这数学大概都大家都会了，你放三进去它是什么？九，对不对？那你放六进去是什么？那你下棋的人放十九进去它是什么？361。 OK， 你放什么出去出来就是什么。 OK， 那这是什么呢？这跟我们讲的八福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还有一张最重要的，如果你放进去的是哀痛，那你应该是出来是什么？你就安慰了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放进去是清心，出来是什么？遇见神。如果你放进去的是神的义，你出来的是什么？门徒的义，对不对？神的义在你里面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讲到，我们在这几天会讲到很多门徒要做什么，要做什么，你培训嘛，要做什么，你不要忘记是神的义使你能够做到。 OK， 什么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找到那一条又新又活的生命的路，我们也就看到神的国要怎么能够临到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欢喜，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义的生命，是恢复人与神之间和好关系的一个生命，是一个蒙福的天国永远的生命。主，我们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义，是你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，就叫我们也有一个使人和睦的生命，不但是我们自己与你和好，主，我们也要成为使人与你和好的这样子的一个人。求你使用我们，求你让你自己的生命天天的临到我们，使我们天天回转来归向你，天天住在你的里面，天天使你的义也住在我们的里面。谢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不但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光景，你的话语也给我们一条生命的路，让我们能够跟随你，走在你自己永远生命的里面，帮助我们天天在你话语的光照里面，在你八福的光照里面，能够走这一条路。主，我们也相信你自己的意向，你自己的差遣，你自己的呼召，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。主，让我们能够等候你，寻求你，让你的爱吸引我们，你自己的国，你自己永远的生命吸引我们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